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五，智慧耶稣带来的转变。格拉撒富有不洁邪灵的人的转变。他们来到海的对岸格拉撒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即刻有一个附邪魔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走来。原来那人居住在坟墓里，再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锁链将他捆缚，他却将锁链挣断，将脚镣弄碎，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在坟墓或山林中喊叫，用石头击伤自己。他从远处望见了耶稣，就跑来跪在他前，大声喊说，至高天主之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因着天主事求你，不要苦害我。因为耶稣曾向他说，邪魔，从这人身上出去。耶稣对他说，你名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叫军旅，因为我们众多。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那时在那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放牧，他们恳求耶稣说，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好让我们进入他们内。耶稣准许了他们，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内。那群猪约有2000，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人就逃去，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人都出来看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跟前，看见那个附魔的人，即为军旅所附的人，坐在那里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就害怕起来。看见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遇到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都给他们述说了，他们便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当耶稣上船时，那曾附过魔的人恳求耶稣让他同耶稣在一起，耶稣没有允许他，但对他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怎样怜悯了你。那人就走了，在石城区开始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众人都惊奇不已。虽然不知道马尔古圣使在此特别指出格拉撒人的地方用意何在，但肯定这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加里利亚海对岸住着一群养猪的人，这恰恰回应了伊撒伊亚先知对外邦人的形容，说他们住在坟墓内吃猪肉，还对人说，站远点，别靠近我。所以我们看到马尔古圣使叙述那富有不洁邪灵的人说，居住在坟墓里，再没有人能捆住他，他昼夜在坟墓里喊叫。圣使虽然在此没有提及吃猪肉，但猪显然在这事件中出现。在伊撒伊亚先知书中，外邦人的行为激起了上主的愤怒，然而在此马尔古圣使却说耶稣治愈他们，证明他们富有不洁邪灵的现象是一种病状，可以经由医治行为而痊愈。这故事使我们联想起第三章中耶稣所说壮士的隐喻。你可还记得耶稣说，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抢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然后抢劫他的家。 在此，这富有不洁邪灵的人就是一个壮汉，一个能把锁链拉断的壮汉，可是却被不洁邪灵侵入束缚了。而耶稣的反应却是要释放他，而不是捆绑他。耶稣和不洁邪灵的交锋显露出了马尔谷圣使对不洁邪灵的看法。首先，在此，不洁邪灵如同古一二十四的情形一样，在耶稣跟前大吼大嚷地抗议着。马尔谷圣使又一次显示，不洁邪灵在耶稣面前缩小、消失。其次，不要忽略那不洁邪灵的名字，军旅是古代罗马军队编制单位的名称，约有士兵6000人。犹太群众对这蔑视敌人的称谓当然会感到高兴。不但如此，这群罗马魔鬼竟然恳求耶稣把他们赶到猪群中，使他们进入猪内，这就更使犹太群众觉得有趣。这夸张的戏剧性的结局就在那群被赶去海里淹死的猪。这故事重要的地方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侵略巴勒斯坦和干预圣殿的人都是魔鬼。在马尔谷福音成书时，竟敢如此直言是很危险的。然而，我们会在不同的章节里看到，马尔谷圣使有意无意地暗示出他对罗马人的看法。不洁邪灵被驱逐后，那男子穿着衣服，神志清醒。言下之意，那被不洁邪灵束缚、无衣蔽体而又疯癫的男子，最终被耶稣治愈了。这治愈是如此震撼，简直把他转变了。这男子在石城区开始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说出了转变的结果。就如被治愈的赖病人一样，这男子从被离弃者的境况转变成宣扬上主大能的人。患血漏病妇人的转变，25至34节。那时有一个妇人患血漏已有12年，她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痛苦，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不但没有见效，反而病势更加重了。他听了有关耶稣的传说，便来到人群中，从后边摸了耶稣的衣服，因为他心里想，我只要一摸他的衣服，必然会好的。他的血源立即干涸了，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耶稣立时觉得有一种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门徒向他说，你看，群众四面拥挤着你，你还问谁摸了我？耶稣四周观望，要看做这事的妇人。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战战兢兢地前来，跪伏在耶稣前，把事情完全告诉了他。耶稣便向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你的疾病必得痊愈。马尔谷在一个几乎快死亡的小女孩的事件中插入这个患了12年血漏病妇人的故事，这种相互扣连的叙述方法自有它的目的所在，且看下面分解。这妇人的故事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在经文中，马尔谷圣使描述出耶稣居然公开应付妇人所身处的状况，而且还对她极富同情。这种做法是公认的禁忌，患血漏的妇人在宗教礼仪上被认为是不洁的，因而被摒弃于会堂的集会之外。患这种病的妇人 被认为是不洁于房事，也被丈夫拒绝。在犹太圣经的作品中，以月事中的女人作为崇拜偶像的象征，所以患血漏病12年的妇人，在宗教礼仪、性生活、信仰的各方面上，都是触犯了犹太教不洁净的法律。耶稣的治愈对这病人的意义远超过当时的奇迹。马尔古圣使认为他的两方面得到了改变。第一，他觉得身上的疾病好了。第二，他的信德受到了肯定。在马尔古圣使叙述的过程中，有一些值得留意的细节。首先，马尔古圣使反复地使用立刻一词，以强调故事的精神意义。他说，他的血源立即干涸了，和耶稣立时觉得有一种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其次，马尔古圣使说那妇人战战兢兢地前来。记住，这句话是后来描述空坟墓前的三个妇女的预象。很明显的，这妇人站立是因为她感受到治愈的威能，她不是害怕，而是敬畏这种威能。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会读到，在空坟墓前的妇女们站立，就应该回想到马尔古圣使在这里也曾用了同样的词汇来表达。由于受到天主巨大的威能的震撼而不知所措的情形，马尔古圣使引述耶稣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确定了这个意思。他又引述耶稣用犹太惯例给他的祝福，平安去吧，再次肯定了这一点。这妇人被耶稣转变了，由一个不洁而被排斥的人，转变成一位有信德的模范。会堂长女儿的转变，21至24节，35至43节，耶稣乘船又渡回对岸，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周围，他遂留在海滨。那时，来了一个会堂长，名叫雅伊洛，一见耶稣就跪伏在他脚前，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来给她复手，叫她得救回生。耶稣就同他去了，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拥挤着他。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你还劳烦师傅来做什么？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给会堂长说，不要怕，只管信。除伯德禄、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外，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里，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喧噪，有的哭泣，有的哀嚎，便进去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喧噪哭泣呢？小女孩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她，她却把众人赶出去，带着小女孩的父亲和母亲及同她在一起的人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她拿起小女孩的手对她说，塔利塔姑母，意思是，女孩子，我命你起来。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原来她已经12岁了，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耶稣却严厉命令他们，不要叫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又吩咐给女孩子吃的。耶稣在外邦人的格拉撒地方治愈富有不洁邪灵的人之后，又乘船渡回加里肋亚海对岸的犹太人地区， 马尔谷圣使开始讲述会堂长雅伊洛求耶稣治愈他快死的女儿的故事。然而圣使的讲述忽然中断了，转移到治疗患血漏病妇人的故事上。在患血漏病妇人被耶稣治愈并在耶稣所赐的平安中离去之后，圣使又回到讲述会堂长雅伊洛女儿的故事上。这忽然的中断有两个意义。第一，在转移去讲述血漏妇人的故事中，延迟了为小女孩治愈的生死关头时机，故此使得耶稣的威能更为彰显。第二，这妇人的故事散发出光芒，照射在这小女孩故事的含义之上，而且反之亦然，小女孩的故事也照亮了这妇人的故事。以叙述故事而言，这两个故事是相互交织的。同样，以故事的含义来讲，它们也是相互交织的。这两个故事都是在讲一个在死亡边缘的女性有了起死回生的结果。马尔谷圣使构筑了小女孩复活的故事，作为以后耶稣复活的先声，圣使引用耶稣讲述的三个故事，说明了每件事的终极意义。耶稣对会堂长说，不要怕，只管信。对喧噪的群众说，小女孩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对小女孩则说，我命你起来。上述这几句话都是为改变一般对死亡的看法。对会堂长来讲，死亡不只是悲哀，而且是恐惧，因为他们相信身体因死亡而玷污不洁，连接尸体在宗教礼仪上都会陷于不洁。对喧噪的群众来讲，死亡就是终结，那女孩的生命已经过去了。相反的，耶稣以信德代替了恐惧，他说明死亡是暂时而可以逆转的阶段，并且命令小女孩起死回生。马尔谷圣使在此与耶稣治疗西满的岳母以及耶稣治好了瘫子一样，都用了起来这个同样描述了耶稣复活的语句。圣使也用一些关键字来描述目击者的反应，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也就是他们都成了出神状态。其实马尔谷圣使在讲述那些目击瘫子站起来的时候，和耶稣受人毁谤时，都用这个希腊字，英文可翻译为 out of his mind， 字面意义是说他们都已忘形了。马尔谷圣使在本福音书末章将会再用这个字来描述妇女们感受天主威能的经验，思高本意为站立和恐惧。第五章的总结，马尔谷在这一章里阐明了耶稣在犹太教义认为的不洁在不同情况中被转变的效果。我们若将这三个事件以马尔谷圣使的三组合模式结构来观察，就会知道为何中间一个最为重要。第一个转变的奇迹发生在格拉撒人的地方，最后一个则发生在会堂长家里。第一个奇迹是耶稣从富有不洁邪灵的人身上赶除了不洁的邪灵，最后一个奇迹，耶稣复活了已死去的小女孩。中间的一个，耶稣转变了一个被圣殿及会堂离弃、被当作恶魔般排斥的犹太妇女的不洁情境。在治愈过程中，耶稣重整了她及她的宗教团体。实际上，耶稣使她得救回生。